明白圣经，认识你，我们求你亲自的来安慰我们，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来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啊，让我们在你这里得享安息。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那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几个生活的特征。那第一个是盼望，第二个是圣洁，第三个是敬畏。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爱。那爱呢是在第一章二十二节到第二章第三节里面的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盼望、圣洁和敬畏。那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三节。第一章第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那我们在这里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所以。那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连接词，像所以、因为啊这样的词。所以说所以是告诉我们，我们过这样一个圣洁、盼望和敬畏的生活的背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上下文和背景，否则可能我们就不会对圣经有一个完全的或者正确的理解。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讲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上下文，一定要注意背景，否则的时候可能就不能够理解我们在讲什么。我这里举一个生活的例子啊，那我的儿子他刚说话的时候他就是说字，他不会说句子。那我给他买了一个小猪，一个红色的小猪，他那个时候就整天见了我就说爸爸猪，爸爸猪，那意思是爸爸给他买了一个猪。那我有一天出去买东西，我就找那个出口，就找不着，找了好久才找着，那终于出来了。出来以后我就回家给我太太说，哎呀，我说我怎么这么笨，那个商店里面的那个出口这么明显，我找了这么久才找的，我真是笨。那我儿子在旁边就不失时机的跟了一句说爸爸猪。那他现在呢就开始说句子了，那拿什么东西就都说他是什么，他先拿了个猪，他就整天说我是猪，实际上是他拿了一个猪。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讲话要注意上下文，要注意背景，那否则就很难有正确的理解。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那我听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国内那有一个姐妹她刚刚信主，那就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那他想他信了，他先生还没有信，那不能给他同父一个，就给他离婚了。那离婚后来就发现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教导，就说是不能离婚的，因为信和不信的同父一个，这是一个方面。那当两个人进入婚姻之后要维护这样一个约，要不能够离婚，所以他又非常的后悔。所以实际上我们读圣经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行为也会出现偏差。所以说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前书的背景那到底是什么呢？那彼得前书的背景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苦难。那当时在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经历很大的苦难。那我们以前也讲过，那我们的救恩并没有拿走我们的苦难，也并没有豁免我们基督徒脱离其他人所经历的苦难。那恰恰相反，我们的救恩是在苦难当中实现的。那神要借着我们的苦难来帮助我们来认识神，来理解别人，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来认识神的爱。所以说苦难和我们的救恩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信仰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里面，我们的信仰是体现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少敏弟兄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了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什么事情都顺利，我们身体健康，我们家庭和睦，我们工作也非常的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感恩，我们很容易信心高涨。但是当我们生活碰到困难，当我们身体遭遇疾病，当我们的工作可能碰到麻烦的时候，那我们的信心会有什么表现呢？那这个时候就考验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所以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救恩、我们的人生一定不能够离开生活的真实。那生活的真实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苦难。所以说彼得前书他的背景 也很符合我们的现实。因为从古到今，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虽然每个人的难处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正是在这样的难处里面，我们基督徒才更需要过一个圣洁、盼望和敬畏的人生。所以说，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怎么来盼望。那盼望首先是我们意志的选择。那这里面说，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那为什么要约束我们的心呢？因为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在生活的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那有的想法可能是来自神的，有的想法不一定是来自神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约束，需要一个意志的选择。那有一天晚上，我就背痛得很厉害，我就睡不着觉。哎，我就想，我这是不是癌症啊？我就赶紧把我太太叫醒。哎呀，我说我这可能是大事不好。我说这个痛得很厉害。我说我要给你讲讲后事。你明白意思了吗？就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容易想起想法，我们想的可能很坏，但是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想的很好。我们有的想法是符合现实的，有的想法是不符合现实的，有的想法是来自神的，有的想法不是来自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那不光是在困难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七七八八的想法。那股票一涨，我们就以为啊，它就一直涨上去了。那经济形势一好，那我们就以为一直就这么好下去了。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是人自己的感觉而已。那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各种各样的反应，那各种各样的感受。所以说我们需要约束，我们需要清醒和警醒。那谨慎自守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清醒或警醒的意思。人在很困难或者很顺利的时候，人往往不清醒，人往往不警醒。那我有时候碰到困难，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出国之后，那我离开家之后，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在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回家种地去吧。我就想回家种地去吧。实际上，真的回家，我能种地吗？我够不会种。但是人在困难的时候会想很多想法，所以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要谨慎自守，要清醒警醒。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会决定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不约束我们的心，不警醒和清醒我们的思想的话，我们导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可能就不符合上帝的喜悦。比如说我们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清醒和警醒，我们会说很多抱怨神的话，会说很多丧气的话，那这就是情绪污染，就会污染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都会受我们的影响。所以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或者说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我们在这边讲，这是讲的我们怎么才能够盼望。那究竟什么是盼望呢？那盼望就是我们所目前的苦难会有一个结束。就像说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我们知道读书的辛苦，那无论怎么辛苦，那总是有结束的时候。那等着五年或者更长结束了之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所以这就是盼望。盼望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目前的境况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就像上个星期我讲了很久一样，大家可能听得很困了，但是我讲的无论再久也有结束的时候，不可能讲的今天晚上半夜。所以这就叫做盼望。所以说盼望和知道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有时候会把盼望和知道连在一起，我们说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人讲了这么久，他到底什么时候讲完。那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肯定会有讲完的一天。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比如经济形势会不会变好，什么时候变好，但是我们知道目前的困难也肯定是暂时的。所以困难和知道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不知道，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在我们的神那里，我们有盼望。那另外一点，盼望也不是感觉。我刚才说了，我们有时候顺利的话，我们就感觉非常的好。比如我今天去上班啊，也不塞车，然后工作很顺利，那老板同事对我都很友好，那我做事也做得很顺。那回到家以后，我就感谢神啊，感谢神，在那边赞美神。 那第二天可能就不是那么顺利了，突然就塞车了，然后车又出现问题了，然后到了公司，老板也对我不是非常的友好，又来迫使我做事情，那同事也不是那样的配合，那回到家孩子又闹，啊，我这几天真的是 terrible 的一天，非常可怕的一天。那我今天晚上来到神的面前，那我就没有办法祷告，我就祷告不出来，我就感谢神就说不出来。你看到没有，我们生活当中实际上有忽高忽低，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那我们感觉有时候好，有时候坏，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盼望和感觉是要分开的，我们一定不能够把感觉等同于我们的盼望，我们不能够感觉跟着感觉走，所以说我们的盼望也不能够看环境，那环境会有好会有坏，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在上帝那里，所以说盼望从本质上讲是我们意志的选择，我们有清醒的警醒的心来约束我们的心，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在神面前来认识我们的救恩，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要分清楚我们有哪些想法是客观的，有哪些想法不是客观的，有哪些想法是来自神，有哪些想法是来自我自己，那这是盼望的第一个方面。那盼望这边另外还有一个方面非常的重要，那就是盼望是共同的盼望，不是一个人的盼望，那这边讲的是你们，不是你，那这里面当然包括你或者包括我，但不仅仅是我，所以说是我们，也包括我，也包括别人，那这个集体的概念是基督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我们经常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是建立我们个人和上帝的关系，那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起点或者一个基础，但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当我们建立和上帝关系的同时，也就改变了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就这两点是缺一不可的。我们改善了和上帝的关系，也就同时更新了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他说他只有跟上帝的关系，那他就没有跟上帝的关系。如果一个人说我只是跟上帝发生关系，不跟别人发生关系，那他就没有和上帝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救恩就是在我们和别人的关系的互动里面才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是在对别人的爱里面实现我们对上帝的爱。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他只有一个人去天国的话，那他去的地方肯定不是天国，那肯定是地狱。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的信心用英文讲是 personal， 是个人要建立和神的关系，但不是个人主义的啊，不仅仅是为了我个人，也不仅仅是关乎我一个人去哪里，乃是要我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恢复和别人的关系。那这边我们要想到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人生一定要放在整个的人类的背景之下来看待我们的盼望，来看待我们的苦难。和我记得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巢就已经翻了，那里面的卵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那三国上有一个故事就是孔融，那孔融是孔子的后代，那他得罪了曹操，那曹操呢就要去抓他的家人，他的两个儿子大概一个8岁一个9岁正在下棋，那他的手下家人就告诉他，他说曹操要来抓你们了，你们赶紧跑。他这两个儿子非常厉害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就说他整个家都被抄了，那两个孩子能跑到哪里去了，所以他就没有跑，就继续下棋，然后就被抓了。所以说我们个人的人生，我们个人的苦难，我们个人的盼望一定要放在整个的人类的背景之下才能够有正确的恰当的理解，否则我们仅仅局限于我个人，我们很难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恰当的理解。那我们的大背景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我们整个人类的命运，我们整个人类的道路，我们整个人类的状况。我们自从人想成为神之后，那人就变得连人都不如了，那人就处在苦难，处在罪恶之中。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那不可能说别人经历苦难我就没有苦难，那不可能别人这个经历罪恶那我就没有罪恶，我个人是这个人类的一部分，那每个人 都是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所以说我们人类没有摆脱苦难，我一个人也就不可能摆脱苦难。我有一次和中国弟兄聊天哈，我们就说的我们在美国实际上相当于生活在真空里面。因为美国虽然我们也会经历苦难，但实际上我们的苦难是非常小的，当然我们的感受可能是非常大，因为我只感受到我个人的苦难。我是说像美国这样的和平的发展的有吃有喝的状况，在世界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那世界的历史是80%在打仗，100年要打80年的仗，20年才有和平。像美国这样是非常罕见的。如果我们回中国的话，我们就会有很深刻的感受。当然中国有很多的富人，有很多的有钱人，但是有很多的人还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我们实际上是不可能摆脱这么一个大环境的。我也相信那美国的这样一个环境它也不会持续很久的，我也很相信或者说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大。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比较年轻的，我是说哈，很有可能我们还会经历战争，那这是很有可能的。可能在座的年龄大的像邵美弟兄，他是什么都经历过了，很小就经历过这个牛棚了那样的事情，然后又经历过出国。那我就感谢主哈，就说我是觉得像我们那可能性会经历，但是我们的后一代像我儿子他肯定会经历战争的，我是想，因为这是人类的一个历史。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美国会觉得我们会生活在真空里面，我们忘记了我们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因为美国它这段历史是非常罕见非常独特的一个历史，当然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解释哈，因为他们是清教徒的传统，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国家。那无论如何像美国目前的这样状况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状况，在历史上很少见的。那人类真正的盼望那只有等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才能够解决，等人类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的时候我们个人的问题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当然我不是说没有个人的盼望，我只是说我们个人的盼望不能够替代我们对上帝的盼望，我们要有个优先次序。所以这边也说到我们盼望的内容，那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所以说我们的盼望在于神不在于人。那我们有时候会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人那里没有放在神那里，因为我们肉眼所看见的是人在影响我们的一生，是公司，是美国，是经济形势在影响着我们，但实际上这一切都处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我在刚刚读神学院的时候，我那段时间经济比较困难，有一个牧师的一句话让我到现在记得非常的清楚，当时他们支持了我500块钱，那我就发自内心的就感恩戴德，哎呀我是真的是谢谢你们。那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感谢我，你感谢我就感谢错了，你要感谢神。就是我们的反应往往就是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人那里而不是放在神那里，实际上神才是一切的掌管者。所以我就突然想到这个 Christ 的基督和 Christ 的很像啊，所以我们的盼望在基督那里，在 Christ 的那里，不是在 Christ 的那里啊。我们要一定要知道上帝是一切的掌管者，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圣经上说我们不要为明日自夸，但是我们也不要为明日忧虑，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人那里，我们就会为明天忧虑，我们就会为明天骄傲，因为人是有限的，因为人是有罪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盼望在于神的恩而不在于自己的好坏。那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他也按照我们的本相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不可能走别人的道路，别人也不可能走我的道路，我要走神给我预备的道路。这当然不是说我不追求不努力了，但是神是按照我的本相，按照我的特点，按照我的能力，按照他赐给我的智慧和环境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我当然要努力，但是我这个路究竟能走到哪里，能去哪里，能走到什么程度，而是取决于神。那另外一点就是盼望在于永生而不在于今生。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在今生当然要有盼望， 但是我们不能把今生的盼望放在永生的盼望之上。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大的盼望还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只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人类的问题才能得到完全的、彻底的、永远的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也才能够得到彻底的、永远的、真正的解决。所以我们最大的盼望、最终的盼望是永生，而不是今生。那我们要知道，盼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盼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盼望需要有一个过程。那罗马书里面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在困难面前，那我们首先学的功课就是要忍耐。那我们愿意学也得学，不愿意学也得学，因为我们在有的困难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解脱，我们只有忍耐。那忍耐的一定程度，那我们的品格、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的信心可能就培养起来了，我们对神可能有更深的认识，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盼望。这盼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盼望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忍耐。如果我们对神的信心大的话，如果我们有盼望的话，那盼望也帮助我们忍耐。这就是贴前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的内容，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相信这个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有盼望的话，我们就更能够忍耐我们目前的状况。那我在这边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是工作的盼望。因为我目前在面临一个不好的经济的形势，我们目前可能要么就已经在被雷奥夫或者面临这样的危险，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的工作？我们从创世纪、从旧约开始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工作是上帝给我们的基本的使命，工作是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他造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这就是工作。那我们所现在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那神让我们在工作当中荣耀神、经历神、服侍神。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堕落之后，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在工作当中，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我相信大家都有切身的体会，我们工作是很辛苦的，圣经上早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在神的救恩以后，我们的工作又部分恢复了神开始造我们的目的。那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安静做工，自食其力。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所服务的乃是主基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工作的含义。我们工作的服务的对象是主。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我们一生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工作上，是不是？我们一天24个小时，那8个小时睡觉，那8个多小时在工作，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是花在工作上。如果工作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话，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那工作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工作是神的心意，工作是属于神的。所以说在正常情况下，神会让我们有工作的。那我这个地方讲的不是姐妹，是弟兄哈，因为姐妹是弟兄的 helper 帮助者。我相信在座的弟兄一般情况下神都会给我们工作的，除了像我这样的没有工作那来服侍神。因为神在旧约里面也说，像利未人他是没有产业的，因为神就是他的产业。如果你不想去做牧师的话，我相信神都会给你一个工作的。但这是对弟兄啊，不是对姐妹，因为姐妹是弟兄的 helper， 是帮助者。 那圣经上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说要造一个帮助者来帮助他。那人啊，是指的弟兄啊，不是姐妹，是指的男的，不是女的。所以说如果男的要独居的话，可能生活一塌糊涂，如果女的要独居的话，生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啊，的确是这样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每一个成功的女性后面一般都站着一个渺小的男性，因为很多女的出来工作是被逼得没有办法，是被男的伤透了心。所以说男和女是不一样的。我在这边说不是说女的就不能工作，但是一般情况下女的和男的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盼望。工作是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说服侍神的一个主要的场合，主要的途径。我们工作的目的是荣耀神，是服侍神，是在工作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们工作的盼望。所以我们再简单讲一下我们的盼望。盼望是我们意志的选择，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要不要盼望，我们要不要盼望在神那里还是在人那里。我们要知道盼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我们的忍耐我们才能够盼望。我们对工作的盼望也是在神的应许那里，不是美国，也不是美国的经济在掌管着我们的人生，乃是上帝在掌管着我们的人生。他要我们安静做工，自食其力，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呼召，那也是神的应许，这是盼望。那除了盼望之外，基督徒的另外一个生活的方面就是圣洁。那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第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谢谢啊，大家请坐。那我们一想到圣洁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和我们生活的具体连在一起。好，这个人纯洁不纯洁了，这个人有什么私心杂念的，实际上圣洁的最本质的含义不是这样。圣洁的含义是与众不同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说上帝是圣洁的呢？因为上帝是与众不同的，除了上帝之外没有另外任何的存在像上帝那样。说上帝的圣洁的本质的含义是与众不同。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也是要让我们与众不同，就是说要与我们所周围所处的环境世界要不一样才可以。这当然不是说让我们要愤世嫉俗，要标新立异，而是说我们不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世界来影响我们，我们不能够跟着周围的世界来走。神应当掌管我们的一切，主导我们的一切，神应当成为我们的标准，成为我们的方向。我们应当在任何的事情上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喜悦，来荣耀神。所以说圣洁是与私欲和世界文化对立的。在圣经上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说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够反是跟着别人走。那别人买好车我们要买好车，别人要住大房子我们要住大房子，别人要追求很高的学位我们也要追求很高的学位，那别人孩子学很多的技能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也要这么做，那别人碰见经济不好的时候害怕着急忧虑不安，那我们也要害怕着急忧虑不安。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不叫圣洁。这圣洁就是不跟着世界走，而是跟着神走啊！这并不是我们不追求这些东西，乃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追求这些东西。那我就知道一位姐妹，她就是要读学位，要拿个PhD， 她一定要去读。结果呢，她就被一个很好的学校录取了，她也非常的高兴，那她就去读了。那读的一个结果，第一个就是造成夫妻分居。 第二个他要身份要转换，从 F2 转成 F1。 那另外一个呢，因为他读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要求可能也非常的高，他这个 comprehensive 考试就是这个综合考试，考了好多次没有考过，那最后终于考过了。那他要写论文，要找老师，结果找了很多老师都不愿意接纳他。他读这个书的时候，吃了很多的苦头，那最终他也没有读完，他就 quit 了。那 quit 的时候，他又要换身份，那又要搬家，所以引起一系列的麻烦。我不是说我们不追求这些东西，而是说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追求这些东西。那不光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私欲，我们在服事里面也会有私欲，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也会有私欲，也容易靠着自己，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观点，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服侍神。那我以前我讲过，我得这个高血压这个病，那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立志要在一年里面用希腊文把新约圣经读一遍。结果那一年里面也发生了其他很多的事情，像我们搬家，然后生孩子，然后我岳父去世，那我暑假有选课，那最终我在对我家人的爱里面、对教会的服侍里面有很多的亏欠，那最终也导致了我的身体就撑不住了。那我可能要赌，但我是不是在神的带领下来赌？那我依然不吸取教训，那我又想再有一年的时间用希伯来文把旧约圣经读一遍。那我太太就说，你是不是不想活了？所以说我们在教会服事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也有私欲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服事？我们是不是让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我的理解来进行？所以说神让我们服事，不是我要服事，乃是我们要服事，不是我一个人服事，是我们大家一同来服事。实际上也不是我服事，也不是我们来服事，是神让我们来服事。啊，这个地方不是说你要顺服我或者我要顺服你，而是说我们在服事当中要彼此顺服，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服侍神。所以说圣洁和私欲和世界是对立的。那我们为什么以前不圣洁呢？那这边就讲了一个原因，那我们以前是蒙昧无知，那就导致我们放纵私欲，效法世界。我们以前不认识神，我们以前不知道永恒，或者不知道永恒在哪里，那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说这个好，那我就觉得这个好，那我这就要去做。所以说我们是效法世界。但是呢，我们做了顺民的儿女，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应当让世界、让我自己的私欲成为我人生的方向，成为我人生的目标。我要让上帝成为我人生的方向和目标。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经上记着说，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我想了想，我们的时间大概一天或者一辈子，我们很多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实际上都是在和这个世界在接触。我们工作的时候是跟不信的神在接触，我们回家以后可能要看报纸，可能要看电视，可能要上网，我们实际上真正读经祷告的时间非常的少。也就是说，世界对我们的影响远远大于上帝对我们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努力去读经祷告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走偏，我们就不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原则、神的标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芝加哥一个团契的时候，那有一个慕道友，男的，那他的女朋友要过来给他同居，他就呢托人来问我们这些基督徒这样可不可以。那当时在座的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异口同声的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还用问吗？明白的意思了吗？就是说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认识还是在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没有受圣经的影响。我们觉得男女谈朋友那同居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是世界的标准，这是世界的做法，但是不符合圣经的。那如果一个人他不读圣经的话，他读的比较少的话，他可能就不知道神在这方面的心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抽空多读圣经、多祷告，这样的话才能够让神的影响大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 这样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圣洁的生活。那另外一点，那圣洁，这边是说一切，不是一小部分，也不是大部分，也不是一部分。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那不是说我在教会啊圣洁，那我出了教会在家里就随心所欲了；也不是说我在家里面圣洁，我到工作场合就效法世界。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认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言语，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分别为圣，都要来荣耀神。所以这里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小部分，也不是大部分。那另外一点，圣洁和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有时候会容易把圣洁和完全连在一起，和完美，或者说那圣洁分别为圣，让神来带领我们，我们荣耀神是我们的追求，那是我们的实践，但不见得我们就完美了。我们还会跌倒，我们也有软弱，我们也有挣扎。那就像刚才歌里面所唱的那样，那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道路，我们在当中也会悄悄的落泪。但是十字架的道路是加美的角度，我们只要行在里面，我们就会经历主的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是我们今天比昨天要好，明天比今天要好，我们是一个进步，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虽然有跌倒，我们虽然有失败，我们虽然有软弱，但是在神给我们的盼望里面，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软弱、跌倒、失败里面走出来。所以说圣洁不是完全，连保罗他也说，他不是说他已经完全已经得着了，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们得的奖赏。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圣洁。那除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盼望之外，我们在目前的生活当中要过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要让神成为我们的方向，成为我们的标准。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过一个敬畏的生活。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的内容，我们既然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集聚的日子。那我想敬畏可能对我们有时候来说比较陌生，那因为我们现在讲神的爱相对来说讲的比较多。那么为什么要敬畏神呢？那第一个就是因为上帝的公义，我们的父是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那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这里的我们众人是指基督徒，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行为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要受神的审判。所以圣经上一方面说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圣经里面说到审判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按照我们的信心来审判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短句或者这样的话句，说一个人进天国了，那耶稣问他，你为什么我能够让你进来，他说因为我对你的信心。实际上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么说的，圣经上说是看我们的行为。那这两点怎么结合呢？就为什么圣经上说一方面说是我们因信称义，另外一方面又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呢？神审判我们的行为是要看我们的行为有没有表现出基督耶稣的恩典，就是基督耶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是突然的，他有证据的，他有表现的。那神就看这个证据，看这个表现，看我们的身上有没有基督耶稣的恩典。而且审判的时候先从教会开始的，我们在彼得前书后面会讲到这一点，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 所以圣经上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说神是轻慢不得的，那我走什么的道路，就决定了我什么的方向，就决定了我去哪里。那我顺着情欲撒种，不可能从圣灵收永生。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各种各样的讲法，但是小子们呢，包括我，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说不是一个称义的人才是义人，乃是一个行义的人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说我们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突然的，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所表现。我们要在将来面对基督的时候，要在基督面前向神交账。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所以神的公义有时候想想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只要有一点点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天国。像有人做过一个比喻一样，我们拿着一瓶矿泉水，那上面写着，如果是1%是纯洁的，有99%是纯洁的，1%是毒素，我没有一个人会喝的。我们喝的水一定是完全纯洁的水。但上帝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点点的不合上帝心意的地方，都和上帝的公义圣洁不相容的，我们就不能够来接近神。所以这样的对神的认识就会让我们产生敬畏。那我读圣经，那当然读了很多，有很多的问题我不理解，但是有一个我最大的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我们想过没有，就是说经过神的创造和拯救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永恒的存在里面就多了一个地狱，就多了这么一伙人，他们永远的与神隔绝，他们的痛苦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是没有盼望的。那我有一次头痛，就头痛得非常厉害，就什么都不能干，也睡不着觉。那我就想着地狱，我就想着地狱，哎，我的天，我要整天这么痛，没个止境，那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就说经过神的创造，经过了基督的救赎，还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当然是因为自己的罪，处在一个永远与上帝隔绝的世界里面。那我想到这个，我就很难接受，我也很难理解。那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神，他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是万能的神，他难道没有能力救这些人吗？他当然有能力救这些人，但他又是公义的上帝。当人在我们的自由里面选择了背逆神的时候，神也允许我们做这样的选择。所以说我想起这样的状态，我就非常的难过，因为我的很多的家人还没有相信主，我也不能够确切的知道这样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我知道他是非常的痛苦，他的最大的痛苦就是绝望，就说没有止境的痛苦。我们现在世上的一切，我们大不了就死了，死了就痛苦就没有了，是不是？但是在地狱里面，这个痛苦不是靠死能够解决的，这是与神隔绝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盼望，是绝望的。我只能想到这一步。所以说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追求，就是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有很多的世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理解，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很难接受，但是我们可以去传福音。这是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敬畏他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但是如果神仅仅是圣洁公义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位神。那当我们认识神的公义之后，我们要认识神的爱，也是超出我们想象，也是我们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我从小到大，我目前我最恨的一个人是谁，我最不喜欢的一个人是谁，我最不能够接纳他的一个人是谁， 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人，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这个人是谁？那圣经上说，让我们要爱他，对不对啊？要爱他，要爱我们的仇敌。那不仅仅是要爱他，那我要为他死，我要为我的恨，我恨的恨之入骨的这个人死，这是不是非常的 ridiculous？ 我要为他死，而且不仅仅是为他死，我要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我要为他受尽所有的羞辱，而且这个人在哪个方面都不如我，我完全有能力可以把他置之死地。我现在不仅仅是不把他置之死地，因为他得罪了我，而且我还要为他死，而且要为他死在十字架上。那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想想，想一想，那这样的爱是不是超出我们的想象？是不是我们难以理解，我们难以接受？所以说，这样的爱也是让我们对上帝产生敬畏。那我认识一个牧师，他说他怎么来敬畏神呢？他说，当他在不按神的心意来服侍神，当他得罪神的时候，他发现神依然的来祝福他，依然的来祝福他所服侍的教会，依然的来祝福他的家庭，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来敬畏上帝。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敬畏上帝？因为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的爱。那另外一点，这边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对我们的爱。有时候我们忙起来，有时候我们急起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常规当中，我们往往忘记了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说我们就失去我们应当有的平安。那我这边举一个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住公寓，他上面住了一个人，下面住了一个人。那上面这个人呢，他穿脱这个拖鞋的时候，那个声音非常的响，老是影响下面休息，因为下面一听到那个拖鞋的声音就被惊醒了，就没法睡觉。那有一天呢，楼上这个人呢突然想到，哎呀，我这么这个把这个鞋扔到地上，影响下面的人休息，所以他就把第一个鞋就扔掉，以后呢，第二个鞋就慢慢的放在地上去了。然后呢，他睡到一点钟，楼下那个人来找他了，他说：“你第二只鞋什么时候脱呀？我等不及了。”就是说，这个人他不知道那个人已经把那个鞋已经脱了，所以他还是生活在这个对这个鞋的声音的恐惧里面。我们人对神的爱也是这样，我们要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要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的爱实在是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我们的理解，超出我们所能够接受的程度。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真的是去爱一个我们不愿意爱的人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有多么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的体会神爱我们是多么的难。所以因为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的公义，我们要敬畏神。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这三个方面：盼望、圣洁和敬畏。我们说的敬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公义和爱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一个上帝有求必应的话，那这个上帝是一个可怕的上帝；如果这个上帝有错必罚的话，那这个上帝也是一个可怕的上帝。但是当上帝大而可畏的公义和大而可畏的爱结合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上帝。也只有神才能够把这两者能够完美的结合起来。我们人常常的挣扎啊，这个孩子不听话，我到底是爱他呢，还是要执行公义呢？我们往往很难去处理这些具体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决定善恶，是需要上帝来决定我们善恶。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盼望和敬畏的生活。但是呢，有几个因素来影响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第一个就是从前蒙昧无知、放纵私欲，还有祖宗所传统的。所以这边我总结一下，就是影响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几个负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过去，还有我们的无知，还有我们的私欲、习惯和自我，还有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传统、习俗、文化，也包括我们的父母。那我有时候就经常这个想过去的事情就解脱不出来。那我后来来这边做牧师了，我太太说啊，那你真的是成了 pastor 了。 PST 是过去嘛，然后加上 OR 是 past， 所以你一个人如果你老是忘不了过去的话，你可能就要做牧师了哈。所以说这是我们的过去，因为过去有很多的习惯，有很多的我们已经习惯的东西来支配着我们。那我举一个例子，就说几年前的时候，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我去看一个朋友，那晚上下了很大的雨，我就出来倒车，那一倒车呢就把后面的车撞了，那我本能的反应就是赶紧溜，我就赶紧开，结果开了大概有十几米了，我就想，哎呀，我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还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就感到非常的不安，那我就回去了。回去后又写了这个条子，就是把我的保险号了、车号了、电话、email 了都写下来，然后塞在那个车里面，啊，一个隐蔽的地方，因为那个车那个没有人在，那个房间也没有人在，所以后来就索赔了。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很容易受我们的本能影响，受我们的过去影响，让我们去做不蒙神喜悦的事情。我甚至刚刚听到一个牧师哈，他是穆迪神学院的院长，他说他有一次在教会的时候碰到一个弟兄。说麻烦你定一下主日学的材料，那说好没有问题。那过了一个星期，那个弟兄又问他，他说你有没有定啊，牧师？定了没有？啊，牧师说定了。他随后就说出来了，实际上还没有定，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提着他的公文包呢，就到了这个他的办公室，他要讲道。他说呢，他把那个公文包打开，他就感觉到圣灵就站在他的桌上，对着说话，你说谎了。他说你说谎了，他就开始为这个事情挣扎。他就想，哎呀，我这个现在赶紧定，用这个 FedEx 特快专递，那定了也到了，也不会影响他用，别人也不知道。但是圣灵还是在告诉他说，你在说谎。他就很挣扎，哎呀，他说我作为一个牧师就要讲到了，我要去给一个弟兄认错，说我说谎了，这非常的不好意思。他就一直的在挣扎，但是最终圣灵就催逼他，他就过去出去，把那个弟兄叫到办公室，非常认真的对这个弟兄说。我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做了一件不荣耀神的事情，你刚才问我的时候我说谎了。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很多的反应，我们很多的观点，我们很多的言语，很容易受我们过去的影响。那我们只有靠着我们的盼望，靠着圣经，靠着神，靠着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我们才能够过一个盼望、圣洁和敬畏的生活。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最开始，我们过这样一个盼望、圣洁和敬畏的生活，我们离不开我们生活的环境，离不开我们苦难的环境，我们是在一个有困难、有苦难的环境里面，要过一个盼望、圣洁和敬畏的生活。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他现在一切的事情都很顺利的话，他也很难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显现的恩。我相信大家可以同意这一点。如果一个人他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他都很开心，都很enjoy的话，他也很难有对永生的盼望。一个人在困难里面，他就有可能更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时所显现的救恩。那我认识一位姐妹，她就是这样。那她是离过婚的，他们曾经在大学的同学恋爱结婚，但是最后离婚了，因为她的先生有第三者。她后来就在网上认识一位朋友，就结婚了。那她这个新的先生也是离过婚的。因为这个先生呢，他离过婚，他就以为这位姐妹对他有所图，就对他非常的不放心，对他的言语也非常的粗鲁，对他非常的不尊重。那这位姐妹就处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所以当她听到福音的时候，她很快就信了，她很快就在泪水当中把圣经读了一遍。那我们也为她的先生祷告，她的先生也现在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困难里面，在这样的痛苦里面，一个人他就更容易盼望我们的神，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显现的救恩。我们在困难里面也更容易敬畏神。那我也听说过一位弟兄，那他有一段时间工作非常的顺利，他也很爱神，但是他发现他经过对神的寻求一段以后呢，神并没有按他所期望的给他相应的工作或者好的工作。那他和他太太也不在一起，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在灵里面就非常的低落，他就不愿意去教会了，他也不愿意读经，也不愿意祷告了。那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他的工作呢也非常的不顺利。他以前的时候好像不是花很多的力气就能发很多的文章，发很多的 paper， 但是呢现在呢做实验总是不顺利。所以有一天他的老板就找到他，他说我们看你在这边好像不是非常的合适，那你是不是年底就要离开这里？他就意识到了上帝对他的管教，因为他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他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他就回想他这段时间的属灵的道路，他就回想上帝对他的带领，他就又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又愿意来到神的教会来寻求神。说人有时候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那上帝不愿意我们受苦，但是好像我们不受苦又不行，我们不受苦就很难把盼望放在神那里，我们不受苦很难来敬畏神，很难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很美好的期盼，我们以为我因为信上帝我的苦难就少一点了，我以为我信主之后我的苦难就少一点了，但实际上神如果是真的爱我的话，他不会把我的苦难拿走的，他正是要借着我的苦难来培养来建立我跟他真正的关系。所以说与我们的期待值恰恰相反，神并没有拿走我们的苦难。我不是说神会增加我们的苦难，因为我们是软弱的，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但至少神不会因为我们信主而减少我们的苦难，除非一个人他以前受了很多的苦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一般情况下神不会拿走不会减少我们的苦难。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苦难里面，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才会学会盼望，学会圣洁，学会敬畏神。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主所走的道路。所以说有一句话说，不是要神站在我这边，对不对？而是我要站在神那一边，那我要走在主他要走的道路里面，我要走在主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里面。那这就是在一个受苦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靠着谦卑舍己，信心交托，忍耐顺服，进入神的荣耀，过一个盼望圣洁和敬畏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给我们一个荣耀的护照，让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要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圣洁又盼望敬畏你的生活。我们求圣灵就加添我们的信心，求圣灵就加添我们的力量，求圣灵就亲自的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或者责备我们，你带领我们走在主耶稣所走的道路上，带领我们走在主耶稣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上，就是谦卑舍己，信心交托，忍耐顺服，过一个圣洁盼望和敬畏你的生活。因为只有这样的道路，只有这样的生活，才能带领我们进入你的永生。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